祷告。天父，你是陪伴我们度过每一天的那一位牧羊人。主，你照你的恩典，照着你的信实，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青草地上，你供应我们生命的粮食；在溪水旁，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即使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恩典是如此的丰盛。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祈求你继续的来光照你自己的话啊，借着以赛亚42章，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喜乐，得到饱足。在你的里面，生命得以成长。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求你对我们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到42章那42章开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对弥赛亚的一种的称谓那有好几段是关于仆人的这个陈述，又被称为仆人之歌。那讲述的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成就的事。但是在42章当中呢，讲了两种的仆人，除了一种是神所喜悦的仆人，指着弥赛亚之外，那还有另外一种的仆人。是不合格的啊，是神差派他的事情，他没有好好照着去遵行的啊，这是一种对比。那第二种仆人指的谁讲的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在第18节到20节，那其他部分的经文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对他的子民百姓的引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42章的经文。那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家读过来就知道，这很清楚是在讲着主耶稣基督讲的哈。而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啊。主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约旦河受了洗，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显明在人的面前。他开始出来啊，做什么呢？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当然，他主要的时间是放在以色列身上。放在这些犹太的跟随他的门徒的身上啊，但是他也去外邦的地方，他复活升天之前啊，发布大使命的时候也说，是万国啊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从始至终啊，他讲天国的福音啊，天国近了，呼唤人悔改啊，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一开始是这样的他常常行过神迹以后，告诉别人说不要为他去传，因为已经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而且呢，当越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呢，这个反对的力量会越强，那些黑暗的势力呢就越想杀他，所以越到后来，主耶稣基督和文士、法利赛人呢和抵挡的势力，这个。就越来冲突越来越厉害，直到他上十字架。所以前面3年、3年半的时间，他是很专心的他常常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很专心的在栽培门徒，呼唤人在人多的时候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但很多的时间呢是专心的来栽培门徒，等到时候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就把这个使命继续传扬的使命传递给门徒让他们继续去做。 这是讲的他做工的方式啊。第三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这句话我们很熟了，讲到耶稣基督的温柔啊，他的态度，他服侍人的那种的方式啊，是非常的温柔，扶持那些软弱的人啊，谦卑的人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扶持啊，得到重新的这个。建造，他凭真实讲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讲到他做事的专心，一直到神的国度最终在地上完全的降临，今天虽然他不亲自在地上，但是他把他的身体教会放在地上，他在教会里面做工，借着教会继续的做工，直到这个最终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所以这一段是很清楚是讲弥赛亚。那另外一段讲仆人是在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啊。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都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那这显然是指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设立的那些的领袖，本来他们应该是带领神的百姓做神的仆人，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做，他们没有看见当看见的，或者看见不明白，没有仔细的去听神的话语，以至于以色列的百姓最后落到被掳的当中。所以想想看，这些被掳的百姓到了被掳之地，读了这一段话，他们就明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落到这个境界当中，是因为这些有一些的领袖、一些的仆人不够忠心的缘故，受到神的责备。那以色列被称为神的仆人这在41章已经讲过了41章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就是神为服侍他的人，为他所拣选的仆人呢有极大的恩典，他应许他们会与他们同在，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对于服侍主的人，只要我们诚诚实实的忠心的照着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去讲去服侍那神是会一直扶持他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当中在那个时代有一些被神责备是眼瞎的，是耳聋的没有听见，没有看清楚。那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有分享思想这个41章的二十节讲到神的事情，坐在沙漠里面有树有各样的果树种植起来以后，他说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神的仆人也是这样要去看，看了以后会知道，知道以后呢不要停留在那里，继续去思想思想之后会明白的那神的仆人应该是这样去领受神的信息，然后忠心的传递神的信息。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有一些假的先知，有一些走偏的这个带人走偏的人，那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要提防紧紧的跟随神跟随主的带领。
对，这一章我也是看比较思想两个地方，牧师都提到了，一个是第二节，讲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因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好像不对因为耶稣一来就是叫大家要悔改让就是好像巴不得所有人都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后来在想，他这个可能是讲的他 藏他身份，不让人家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是基督。那我就想到为什么呢？后来我就想到耶稣他一直隐藏他是基督，一直到彼得认出来，彼得自己认出来，因为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啊，说耶稣是神是基督，我们讲了究竟人家可以听进去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要能够认出来。要是自己认不出来，我觉得我们讲再多啊，好像用处并不大。我觉得耶稣好像开始也是这个样子啊，他做很多事情，他做很多神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家认出来他是神，他是基督啊。所以他不是用嘴巴自己去讲，他是借着他所做的很多事情要人家自己认出来。所以这是我读第二节的时候我想到的。然后第十九节我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尼错生讲的一篇道，他的那个 title 就叫做谁比我的仆人眼瞎。我就记得很清楚啊，他的解释好像是刚好相反的。他的这个仆人他觉得他就是指的基督，然后他把这个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他是说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啊，他非常的专一，他的眼睛里面只有神啊，所以他对这个世界他是眼瞎的，他对这个世界的声音他好像是耳聋的，所以他的解释是那样子。然后我再看一下，我觉得是有一些道理啊，因为我觉得这里面讲到两个人嘛，一个是你们这些耳聋的，然后后来他把这些人跟他的仆人比，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这些耳聋的应该指的才是以色列人，那这个仆人应该就是指的另外一个，他把这两个拿来比。所以如果这两个指的都是以色列人，那就很奇怪了，好像是拿他们自己跟他们自己比，所以我想一想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比较正确，但是我觉得可能就看大家读的时候自己的感受吧。我就记得我读过这么一篇，所以就跟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十九节后面和二十节哈，再仔细读的话你看看哈，他说谁眼瞎向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所以大家可以再琢磨琢磨啊，这是在讲基督呢，还是在讲以色列人？
大家早，我是维雄。
我跟大家早。
关于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个人在读，后来看英文的版的圣经，我的结论是应该是指以色列人，但是十九节那个 my servant 跟 my messenger， 它是好像用单数的，但是是我觉得是用单数来指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嗯，
因为在二十节说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多半是指这个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那这一章呢，刚刚牧师讲过，讲了一段那个仆人之歌，那另外到后来四十九章五十章跟五十二章都提到另外几段也是讲仆人之歌。当然很明显这是指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特别当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十二章就有四节圣经，十七到二十节就很明显的引用四十二章一到四节的圣经。那在以赛亚四十二章的第四节最后那一句话，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中文的和本翻译是说外邦人都当仰望他的名，意思是一样，只是不同的翻译而已。 那这个弥赛亚来，我们都晓得他很谦卑，他扶持有需要的人。那刚刚牧师讲过，他不喧嚷，也不扬声，很低调，因为他要把他的任务先完成，要传福音，要培养门徒们。一直等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他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他才讲出来。非常的谦卑啊，主要是因为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帮助他。那我们读这一章读到第十节啊，就看到这个福音传到各地，什么有航海的了，海中所有的，包括海岛的居民，包括地级，还包括旷野，还有村庄、山顶等等，都在那边歌颂啊耶和华的名。那这个让我们想到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蒙了神这么多的恩典，特别他们在摩西时代神领他们出埃及，经过这么多神迹，那神又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为什么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经过很多的失败的经历，他还是没有从当中汲取教训，他还是一样背叛神，所以神到最后不得不惩罚他们，甚至国破流离四散2000年之久。但是神还是按照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他们找回来了，给他们立国。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要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有没有像主耶稣一样，他在地上为人是靠圣灵行事，他的做事的态度低调谦卑，而且他一直一直的顺服神。要培养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很不容易，能够体谅别人的痛苦更不容易，能够耶稣的心肠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也是要学习。那昨天在小组有人就问我说怎么传福音呢？我说其实传福音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记得四福音里面主耶稣的讲的话，跟他所做的事，他的言语行，依靠圣灵我们效法主耶稣，把耶稣的神性讲出来，人性也讲出来。特别是讲到圣经很多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像昨天牧师讲过，那预言很重要，因为预言是个证据摆在那边，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引经据典，然后跟人家讲是圣经的出处。传福音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用我们的圣经的认知把耶稣讲出来，因为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忠心谦卑神的仆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一章讲了很多主耶稣他成为神的仆人的各种美德，也比较刚刚牧师讲过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特别是他们的带领者也不对神也不敬畏，所以他们尝到很多的恶果。所以我们要汲取前人的教训，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非常蒙福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这是我对这一章的感想，谢谢大家。
你们都分享了前面的很多，我就不说了。我今天主要想分享我觉得最难的一部分，就是从十三节一直读下来，我觉得这一段，我觉得好像看起来的话，有些不好理解。十三节，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勇士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是发现我们的神呢很少大声呐喊叫， 还要大力。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说耶和华攻击仇敌需要用那么大劲儿吗？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呢，这一节可能是表现了神的心情。真的，神一直非常耐心的对待自己的百姓，希望自己的百姓能归向他。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有耳不听，有眼不看。为什么？原因归在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他们有真神，他们却不好好的敬畏，他们却在拜那些自己手所做的那些偶像。神对于这种事情，神是非常的激动和气愤，所以要用大力来攻击仇敌。这个仇敌呢，就是第十七节很明显的说出来犹太人这一个大罪。然后十四节马上接着用，我许久闭口不言，静脉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气急而喘笑。我真的是，我就觉得神什么时候这么激烈的情绪出来？神是很久都是默默的在百姓中间扶持着百姓，什么时候神这么气愤？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下子好像这些山冈就变成荒场，花草都枯干了，江河都变成了些岛，水池都干涸了。我说这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所以读到这几节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思想就一直在那儿想不出来。后来我在想，是不是神就在谈到，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神要借着外邦的这些君王来管教他们。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的田地就要荒凉70年，这是神预言的，要让这个地完全荒凉，这些人要被掳走，使他们真正要回头认识他们拜偶像是错了的。然后底下16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看来的话，这个以色列人被掳是神允许的，因为神说我要领这些看不见我的这些人，明明我一直在关心他们，他们却去拜偶像，要走他们不认识的路。神在拉着这些瞎子要让他们被掳，他们走了一条他们自己不认识的，因为他们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在他们面前是黑暗变为光明，这一句话也很突然，就是一直要到这个时候了，他们前面黑暗一片了，他们真正在黑暗之中，他们能够有悔改的心，一下子他们就在他们的黑暗中间看见光明了。这个光明就是他们当被掳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回归神的心。也真的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意识到他们过去错了，拜偶像。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不再拜偶像了，这一点他们认识，他们就能看得过，使弯曲变为平直，那些弯弯曲曲的道路 神给他们开了大道，让他们能够回归。我不知道啊，我这是我的理解，对不对？所以读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艰难。接着就是十七节，就说到这个拜偶像的主耶稣，不是神要领以色列人，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说明神虽然对他的百姓是又爱又气啊，要使他们受管教，但是呢，最后神还是要领他们回来。但是呢，那些一直拜偶像的人，这等人都要退后，全然蒙羞。就是说，你再继续拜偶像，你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你能回头的话，你的黑暗就变成光明。所以底下就谈到这个这些仆人呢、啊，耳聋眼瞎。我有点领会到，就是什么呢？当因为这个话的话，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就说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在拜偶像被蒙蔽的过程中间，他们对神的事情完全不理解。所以我的想法是，第十九节是指的以色列民，因为上一章，刚才牧师讲了，第八、第九节，上四十一章的八节、九节，确实是指的以色列民，我的仆人啊。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整个的这一个民族在当时来说，他们里头有这么大的罪，拜偶像的罪，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听不进去。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对有些事情我们很敏感，对有些事情我们好像视而不见，这样不行的。神叫我们清清楚楚的看明白，标准就一个，神的标准，不要一会儿又用我的标准，一会儿用神的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哎，我认为他还可以，那为什么呢？这是我的标准，我觉得过得去。如果拿神的标准一衡量，那就是错的。所以我觉得作为神的仆人，神的选民来说的话，一定要很小心。那神是圣洁的，绝对不允许这些罪在中间，对不对？请大家帮助我。
有什么具体例子吗？什么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觉得，哎，还可以过得去，哎呀，可以过得去，用不着那么急切，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来说？
有 有啊，神的标准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婚姻中间一定要圣洁，一男一女组成家庭。这是从一开始从创世纪就谈了的，但是现在的话，人对这个问题淡化。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中间也有人就觉得这无所谓了，反正别人这样做我不这样做，就行了，就看不见这一类的事。现在政府颁布的有些政策，我是觉得心里头觉得怪怪的，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做。这样下去，神现在不讲话，那有一天这种事情要受处罚的。我是相信一定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小事儿一件。我觉得我们家，什么叫家，什么叫夫妻，像这些是大的原则问题。
四十一章开始就是仆人之歌啊，就在以赛亚书这个仆人之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主要就是在讲这个我们的弥赛亚啊，是神的仆人，用这个用仆人之歌来述说这个弥赛亚的特征和他的对我们的这个在神的经文当中他提的所有的特点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在插入一个这个十九节这一段，这个又说这个仆人是以色列民，也把它放在这个仆人之歌里头，是不是也包括在这个仆人之歌里头？这个是一个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觉得是正反两方。
那个长华长老，我们讲的仆人之歌有四五段啊，在四十二章这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主要是讲耶和华，讲那个弥赛亚，讲将来的要来的这个主耶稣，是这九节而已，在这一段。那十八节以后的是一个对比，就讲到以色列民当作耶和华的拣选的，是做神的仆人，他们没有真正的见证耶和华的恩典，他们好像是亚龙啊、龙啊、眼瞎。那刚刚那个童姐妹指出一点非常好，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四十章、四十一章一直到四十二章，每一章都提到拜偶像的罪恶。那十七节的话把十四节到十六节一直到十八节到二十节连起来，就讲到一个中心点，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敬畏神，特别是我们拜了所谓的偶像的话，再大的恩典我们都看不见，因为我们被偶像弄瞎了心眼，我们看不见，是这个对比。
主耶稣基督自己讲，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啊。为什么他强调他是真葡萄树呢？因为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常常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这个民族嘛，所以本来这件事情应该是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啊应该去成就的，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做到。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在讲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里也是类似的观念，就是仆人，本来以色列犹大家雅各家应该是那个仆人，但十九节十二到二十节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做好这个仆人的工作，耳聋眼瞎啊。所以呢这个对比之下呢，这个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比较清楚哈，你也可以一直读到第九节哈。对，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没有完成哈悖逆的这个背景之下，衬托出这个真仆人的那个宝贵。